各位好，今天8月9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这北京啊，其实是一不宜居的地方，但是呢，总有人要想在那儿留下。就昨天晚上呢，有一哥们儿给我发一消息，说你啊，能不能帮我看一眼？说是现在北京这房子能不能买了？我说你他妈脑子是不是有什么大病啊？这会儿你还买房子？这在北京买房子，你不是疯了吗？然后他说不是，说8月7号那天啊，几个部委呢联合下了个文儿。说是啊，这个现在你交税交够一年，交够一年的社保，你就可以在北京买房了。那这样的政策出来之后呢，北京房地产这市场呢，应该还是有一定的涨幅的，对吧？应该它那个市场会更好一点。然后查了一下哈，还真有这么个文儿。实际上来讲呢，在五就是非北京户籍的家庭在5环内买商品房啊，就是社保或者个人所得税的缴纳年限呢，从满2年降到满1年。第二天就开始执行，也就是说昨天就开始执行了，对吧？那而且呢，是这种年限降了之后呢，那这个肯定就大家就觉得说这哎，是不是我这就可以现在？他其实早就够这条件，他只是觉得说这个房子现在可能因为这样的政策，它有一个涨幅，或者至少是中国这个市场在北京，就房地产市场啊，在北京、上海这一边啊，哈，就可以企稳了。对吧？已经到底了，我就可以呢进入这市场。将来涨不涨不说，当然至少呢不会这么赔下去了。然后我就后来我就查了一下这资料，我再给他看的时候啊，我就嗨，就也是因为是朋友，所以才操这心。就是呢，这5环之内这个到门槛，我看看到底是怎么来的。实际上而言呢，五环之内商品房让你非京籍的人买，这门槛一直这2年都在降。从那2024年9月的时候啊，就是你要先交够5年，你才能买房，就是交够这社保啊、个人所得税啊这些东西，你交够5年才能买房呢，一下呢降到了什么呢？降到3年了。然后这是2024年的九月份，所以到2025年的12月份，也就是说过了1年多一点的时间，直接呢就从十二，就是他从那个3年到12月嘛，就是从3年就降到2年了。你看啊，中间没隔多长时间，对吧？就1年多一点。然后呢，今年过了8个月，这时间从2年就降到1年了。前一次调整跟后一次调整啊，就隔了15个月。后一次呢，跟这一次呢，就隔了8个月。就是你说它降了多少，这门槛降多少不重要，你知道吗？是在2次之间这个间隔呀，它是越来越短了。这是什么概念呢？就跟那个吸毒是一样的，你想吸毒，只要是你吸上，肯定量就越来越大，间隔呢就越来越短。你原来你可能说，哎呦，这一天那个抽一回就行了，这个不行。这跟烟瘾其实也是一样的，都是越抽越多的。然后呢，每根烟的时间呢，也间隔的是越来越短，对吧？所以说呀，你说它这东西有没有什么用处，肯定是有，但是它本身的这个形式是不是更紧张了？肯定是。然后呢，我就再给他查嘛，对不对？既然人家问到我了，今年北京上半年啊，二手房成交啊，大概是9万多套，确实是21年之后啊，同期以来最多的。那但是北京这二手房啊，价格呢又跌了多少呢？4%。就是说白了，就是年初一套这个价值300万的房子，到7月底就少了10多万了。你至少少了12万，对不对？到年底说不定还能再少。您一个月挣多少钱呢？就经得起这资产这么往下跌，对不对？你就是说白了，就是量啊，虽然是在涨，但是价在跌。这两件事同时出现的只有一种解释，是什么呢？成交啊，是靠这个降价换来的，不是房子变得好卖了。理解这个事儿吧。所以今年上半年北京卖出去二手房还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呢？一多半这总价呀在200万以下。这什么概念？这个比例大概是53%，这个比去年同期还高。就是买得起贵的房子的人呢现在在减少。那这些房子都在哪儿呢？这些房子基本上都在那远郊区县那边，他只能在那边才能买到这么便宜的房子。所以说呢，你说成交量回来一点了，然后呢价格也在走了，那价格倒是在降了，而且呢成交的这个整个这个结构，就是你这是卖出去是什么样的房子，成交结构呢也在往下走，这就不对了。所以而且你看全国也是如此，全国的开发商，对吧，今年上半年花在盖房子上的钱比去年同期少了多少呢？将近20%，应该是十 18.几，18.6啊，还是18.4，我忘了。开发商可不是慈善家，对不对？他今天投多少钱，压的是3-5年之后的行情。那这个数字就非常清晰了，告诉你他们这帮人判断是什么。这帮人最在那个一线干活，肯定是知道嘛。而且呢，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全国买房的人从银行借出来的房贷总额，就是比去年同期呢少了25%，对吧？放开限购，开放的是什么？开放的是资格。那你能不能借得起，敢不敢借，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那而少的是什么？就是少的这一块就是不敢借了嘛，这个很正常的一个事儿。而且还有一个是，今年上半年啊，北京一共就卖出去21块这住宅用地，卖地的收入呢只有去年同期的30%多一点，就是说2/3的那个，就是他建没，就是卖地的收入2/3没有了，对吧？那这个其中大部分的这些地块是没人抬价的，按底价成交的呀，而且全在这个昌平啊、大兴啊、怀柔啊这些远郊。这个东西是出自那个哪儿呢？是出自中指岩。我他妈老，就我看这书，看这仨字的时候，我老想起那个油管上有一哥们叫中指通的来了。但反正这俩就我这个开个玩笑，随便一说啊。所以说呢，那就是购，你说你购房的这个资格啊，你一纸文件你可以放开了，对不对？那开发商愿意不愿意往下压这10年，你就非常清晰了，对吧？那只有21块地，而且是这个都是便宜地，所以说。而且不光是北京也是取消这个在降低这个门槛啊，广州嘛，广州早就取消了，已经取消了这个购房的社保这个要求了。深圳呢只要求半年，对吧？北京和上海现在都是1年。就一线城市的限购，说白了事实上已经是不存在了。这个门槛是非常非常低的，就是你想想看，你在北京，你在这边生活工作，你说你连续交1年的这个社保和这什么和这个公积金或者是那个纳税，你都没有吗？不可能啊，你肯定不可能啊，你哪怕送外卖你也能交上了。那所以说呀，哈，这一轮这个政策实质上啊，你说它是刺激也好，但是呢，更多的是什么呢？是为了把过去这10多年以来这样的这种限购，就是因为这个防止这房地产过热嘛，咱上说了，房住不炒吧，然后呢，那搭了一堆的这个行政管制，然后再给撤销，一层一层给撤销。就是2010，但是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在2010年前后啊，设立这些门槛的时候啊，那市场上是什么？排着队挡着进这门槛，是吧？那这个用这行政手段，你因为你想炒房啊，那不行，我给你把这东西拦一门，让你啊别进来，你给你设立更高的门槛，对吧？效果确实也算立竿见影。那但是呢，今天您自己看到上面我说的那些数字，就大家都知道了，这门槛是撤了。人没了，这叫什么呢？就是这个有贼心有贼胆了，贼没了，对吧？这中年男人的福报嘛，这个有可能就是你是也有钱了，也有闲了，然后发现贼没了，是吧？这个中年男人就福报了嘛，对不对？所以像这样的说什么呢？就是你行政手段你是可以挡住需求的，但是你造不出来需求，这就跟生孩子是一样的。你可以用什么呢？你可以用行政手段，甚至法律手段，你让人不生孩子。但是你要想让人生孩子，这事儿就比较麻烦了，这个就比较难的一个事儿。那你往下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手段可以用呢？比如说你一个利率，对吧？你利率还能够再降，首付比例还能再压，财政还能干嘛呢？直接下场买房。但是这三样啊是什么呢？就是约束就更加的大了。你比如说吧，利率，你说你汇率啊，银行息差呀，对吧？银行息差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银行怎么挣钱？银行是我从你储户这儿拿来钱，然后我给你点利息，我把你的钱用更高的利息去贷给别人，这中间这东西叫银行息差，对吧？你利率再降，我这比如你买房，我利率再降，中间这息差就保证不了它银行的正常的流水和利润啊，这怎么可能呢？所以说，你像这样的这种利率，你会包甚至于包括汇率，然后呢银行息差这方面， 你要考虑，这个其实已经很难再往下降很多了。那首付比例呢，实际上已经压到了历史上比较低的那个水准上，不是历史最低，因为历史上曾经有过零利率，就是零首付的时候，甚至都有，对吧 ？OK， 那一段时间，但是呢，现在来讲，你还敢压到那程度上吗？你肯定不敢了，对不对？财政接盘，你是要真金白银的。那些地方财政是一什么样的状况，你是不知道是怎么着啊，对不对？那你这几个政策，你所以他这才能用吗？他就只能够在不断的在降低这个门槛，然后让这个市场看上去有所繁荣，然后让还有一些钱的人过来接盘。那是不是真的可以说往下这几年，你就说能这整个地产就起来了？这受制于什么呢？受制于整体的经济大环境。我原来跟大家交流过很多次了，经济大环境按中国目前的这种政策呀，实际上很难说能够好起来，因为好多的这些，他现在去把这个什么，比如电动车，就是新能源车呀，然后包括这个什么人工智能啊，这些玩意儿，它吸纳的东西呀，吸纳的就业，它可能挣钱，就其实我都觉得它不太挣钱。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现在都还在烧钱的阶段。还有一个呢，就是新能源车这一块，它本身来讲就在内卷，对吧？一天能上我看了一数据，一天能上4.7款的新车，这他妈不疯球了吗？对不对？就跟中国那个药似的，那中国一年的这个药批的这些药，能够赶上那个美国十好几年他批准的这个新药，你说这不是扯淡吗？那但是这种内卷，对吧，一直在卷，它的利润就越来越低，所以他创造不了利润，就没有办法把这个经济上的就能够获利的东西，就是这种好的东西啊，就是正向的现金流，去让大家去提高他的收入，对吧？ OK， 那像这样的这个企业不行。那 AI 就更甭说了， AI 得利的肯定是少数人呢，那大量的机器人也是如此。你想机器人更多的是代替人工，那更少的人去工作，更多的人丢工作，你去怎么去把这个东西整个的人民的收入水平给拉上来？所以现在他这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没有说能够让整体的所有的这老百姓的收入全高上去，那你说这房子能往上走多少？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思维模式，对不对？所以你还问我说，那现在北京的房子能不能买？你愿意买买呗，对吧？你有钱，你愿意买买。但是我把这些东西先跟你说清楚了，对吧？这些我费了好长时间劲跟他说得很清楚。你不要看这些玩意儿，这个东西一时半会儿是起不来的。中国的房地产如果想起来，反正至少在可眼见的将来，这未来这段时间也不太能起来。那至于说，你说这个北京的房子会不会更好？说实话啊，原来我是觉得呀，北京、上海这个核心地段这房子还能行，但是现在看来啊，这个判断呢有一定的失误的地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可能看的这都是属于那种豪宅类型的，豪宅类型确实是比这个市场的这个波动啊，就是它是比较小一些的，对吧？那它这个成，因为有钱人总是会有钱。这个必须要承认啊，这就像那个中国的很多的这个消费是一样的，很多的那些高端消费场所，真正意义上的高端的那个东西其实是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影响的，但是当然也有一定影响，比如保时捷啊，或者是包括其他一些这种奢侈品包啊，也有一些影响，但是它没有那么大，它的降价是小的。可是实际上在普通的这种核心地区的房子，应该来讲还是受影响蛮大的。而且这个是其中一点，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是你拿到了这个整个的叫什么？就是这个你买了房子了，你在五环内买了房子了。但是啊，你是北京人吗？我特想问一下兄弟，你是北京人吗？我作为一个老北京人，对吧？可能我从哪一开始出生的时候，就没把北京户籍当过一回事儿，这是直到我是真正踏入社会了以后，我才能够体会到有北京户籍跟没有北京户籍在北京生活它有多大的差距。这还不算说北京人本身住在什么哪个区域，对吧？你住南城跟我住在这海淀，那就完全不一样嘛， 那教育资源什么的相差就非常远。那我后来搬到这个，后来搬得更远，我后搬到石景山，然后呢，再从石景山又搬到这个昌平，从昌平又搬回朝，又搬到朝阳。那像我们这样的这个在各个这个区域之间都住过的，每个区域之间都不一样。你作为外地人，你跟我们有非常巨大的差异。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北京是常住人口现在是2100多万人，好像是啊，我查的是这数字不知道对不对，其中700多万人没有北京户口，这700多万人呢，在北京你是工作纳税缴社保消费生孩子变老，但是在他们这座城市，在这座城市里边的身份和我们这些1400万有北京身份号称是叫京爷的，它是不一样的呀。北京的积分落户呢，从2018年开始实行，一年的名额是多少人？6000人。新华社去年七月报道，2025年6002，有一零头两个人，对吧？拿到落户的资格，最低分是117.33，一年6000个名额，你对着700万人呢，什么概念呀？就是你一个25岁在北京工作的人，你照这个速度排，你排到退休你也轮不着。这是一个，而且这积分指标里是什么呢？你要有学历、有纳税、有房产、有你要有在职什么住的区域，对吧？你当然自己买了房比租房的分要高嘛，对不对？从城里搬到郊区还能加个分，所以说这个算法本身它就已经把这个说的非常清楚了。这比移民其实都难。真的，这个你现在说日本这块说移民很困难，我跟您这么讲吧，如果你要不是北京户籍的话啊，你要不是北京户籍的话，你拿日本身份比在北京拿北京户口你都容易，这不是开玩笑，真的。所以你要是说这样的，说那这样的计算完了之后，你拿着一个户籍了，或者说你没拿到户籍，对吧？那你会受一种什么样的待遇？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一例子，你在这边这个工作，你生孩子了，你义务教育阶段，就非京籍的，就不是京爷的孩子，入学要经过这个四证的审核，这各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对吧？那材料和种类、年限每年都可以变，那这一关过了，你还有下一关呢。按照北京现行的这个中考的政策，非京爷的这个随迁子女在北京参加这中考，只能报考什么呢？中专、职高、技校这种。当然技校也没什么不好，我技校毕业的，对不对？但是我们那技校确实不太一样啊，这个叫中等职业学校。那你就不能报考什么？不能报考普通高中。这是我看的一个文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还这样。有9类学生例外，比如说呢，就是原北京下乡知青子女啊，台胞子女啊，在战博士后子女啊，就这样随军的什么父母一方工作居住证的，那这个不属于这九类的，在北京就不能报考普通高中。那按照北京市这个随迁子女升学工作方案，随迁子女啊，在北京只能参加这个高等职业招生考试呢，就是只能考专科，就是不能参加普通高考。你除了高中之外，你比如你岁数你稍微大点了 ，OK， 那行了，那我在外地上完高中，我现在来到这北京了，跟父母一块儿，你甭参加高考，对吧？而且还有条件呢，你参加这个北京父母在北京有稳定工作满6年，连续缴社保满6年，孩子有北京学籍，并且在北京读满3年高中，对吧？那这个你干嘛呢？不是让你考大学，你是有资格上一个专科学校。就前面这些标准是你可以上一专科学校了，连二本都不是，就大概都这样。你想去那个所谓的北京号称最差的大学是哪个来着？是海跑，就是海淀什么走读大学，反正就那烂学校，对吧？就你连那都上不了，你得去考专科去。所以说呀，这个每年北京上初中的随迁子女大概是1.5到2万人。明显比上小学的时候那个成分就是比例就低嘛，对不对？那因为中考高考都设了限，你没办法，你只能够让孩子要能考普通高中，对吧？小学高年级就干嘛呢？就得开始张罗把孩子送回老家去，或者送到这个天津啊河北。所以说那当然这个数据不一定是准确的啊，但是呢这个很多人在干这事儿。 所以，而且这东西还不光是说你是一般的打工人员，或者是你没钱的人，有钱的当年不也出过这事儿吗？我有一哥们叫张小龙，粉笔张小龙，知道那个哎 ，App 那创始人吧？哎，一下暴富，有钱了，对吧？2018年5月22号的时候，这兄弟直接在那个微博上就写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啊，他没有北京户籍，孩子上不了北京的公立学校，花2年时间申请一家呢私立学校，临入学被告知必须有北京的学籍，对吧？那办了北京学籍呢，将来也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他说自己啊，在北京工作了4年半。他没到6年嘛，对不对？光个税就交了400万，加上企业的，那加起来得几千万、上亿的钱。那一样社会福利没享受也就算了，孩子连私立学校你都上不了啊！那第二天微博自己删了，那被一堆精爷给喷的。然后呢，还有，当然我不可能喷他，我他妈知道这种傻逼事儿在北京一直在有这种区别对待啊。对吧？那而且也是我朋友，那就只能这怎么办呢？他只能发个文来道歉，对吧？好多人还拿他说事儿，但难道不是真事儿吗？对吧？像这样有钱的人，他也做不了，也不能干这事儿。所以说，你说私立学校这学费是家长自己掏的呀，你也不占用一分的这个公共资源的，人家花钱愿意送孩子念书，这制度在那时候都是不允许的。所以您就知道啊，就整体的您在这一地方跟这经爷他有极大的这种就是所有的这方面的待遇上的差距，有钱的也都不一定跑得了。当然您要说您有钱还有权还有路子，这我不跟您争，对吧？您可能比我在北京还牛逼，那我能跟您争这干啥呀，对不对？哎，这是一个。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如果你没钱会怎么样？我再跟大家说那个例子。2017年的时候，11月18号，那会2017年多冷的天啊，对不对？就是大兴的那个西红门，那个、新建二村聚福园公寓火灾，那个19个人死了，对吧 ？OK， 就因为这件事之后，2天之后，11月20号，北京市在全市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40天的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简称是什么？各位还有这印象吗？叫低端人口清理低端人口。当时谁干的这活？是蔡奇那王八蛋，真的。原在那之前，我一直对蔡奇印象都没有那么差。虽然我觉得，因为认识嘛，都觉得人其实还行。在浙江组织部那块还干的还挺好的，也算是平易近人的。从那之后，在提到这个名字之后，一般我会在后边加3个字“王八蛋”，对吧？蔡奇这个王八蛋就直接做的是什么？就是这个他主导的，非常明确的说，就是他主导的清理低端人口。我公司那会儿还在呢，在中国的公司啊，我的人就被赶出来了，就是从他租住的地方赶出来了。那哪是清查啊，那纯是清理啊。那就那大冷天大晚上的，就他妈直接给扔的那个、直接给赶出来扔行李扔的那个扔在街道上，去哪儿住临时，对不对？所以你好多人后来还说，哎，低端人口这个其实早就出现了呀，什么2007年就都已经有了呀，2011年也有了呀，对吧？那个、在这期里其实不是，他没那个，这就是他妈当时这个直接北京市委下的这个命令，而且是要什么，要敢于刺刀见红，这是蔡奇这王八蛋自己说的。所以说呀，像这样的这种事情，就你从任何一个角度，你都在北京这个城市，你是没有办法真正意义上扎根的。你买了房子，这个城市也不是你的，他所有的这些资源是给谁的？是给经爷的呀，是给我这样的人的呀，对不对？那你除非你去争那个6000个这名额，你能够说拿到这名额之后，对吧？你就可以享受这待遇了。如果你拿不到，你在这儿买了这个房子，你说你当然你觉得说，哎呀，这个有可能还能涨点钱，这个一说，另外一个可能积分还能高一点，然后在城里住着或者怎么样，这我不跟您争，对吧？您愿意挤这独木桥，挤这独木桥，700万人呐，700万人呐，各位，这6000， 你这他妈700万人同时高考，那清华北大他的也就招这么多人吧，对不对？所以你看看，您上了清华北大了吗？你不也没上吗？对不对？好多人没上得了吗？那你自己琢磨这事儿。所以像这样的这种区别待遇，你去给他贡献这份钱，而且是这个房子很有可能就是他还会跌价，这是疯逼了吗？脑子是真的有点什么大病吗？什么病毒是突破您的血脑屏障，然后进到脑部了吗？这是不是有点？是不是有点这个感觉？而且您知道还有一些事儿啊，不光是这个，在方方面面这一块都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区别对待的。这个已经是比较少的一个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北京是一个政治型的城市。他的生活呀被政治影响的非常的厉害，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当然这你比如说就是封个路什么的，这都已经你搞个活动对吧，大家就全他妈的工作就半停，就只要他经过这些地方，这些是不是糟心的地儿。那一旦说我觉得这哪位北京市的领导讲了说，哎呦我怎么看着这地儿这个这么乱呢，那我是不是给整顿一下啊？您琢磨一下，这原来这北京那有点生活气息的这些地儿，在这比如说在那个哪儿街道上街这个胡同里开一个小店，开一小窗口，大家卖点这个吃的用的这些东西，哪怕是一个站着喝咖啡的地儿呢，多有情趣。一说起来这不行，这哪儿可以啊，咔叽全给你抹平了，全都给封上了。就这些东西它非常大的影响了很多人的这种生活。甚至于就是所谓的京爷自己都觉得，我操这啥玩意儿，现在我吃个早点都不像原来那么省心了，都不一定买得着了，那油条奔哪儿去了，那杭州没有的杭州小笼包去哪儿了，这些都是问题。所以这是不是一个适合生活的地方，我作为一个老北京我告诉你，北京那倒霉地儿就他妈不适合人类生存，尤其是共产党在了之后他就更不适合人类生存了。原来有皇帝，皇城根脚下天子脚下一样也不适合生存，水是苦的，因为那些地就是脏水渗到地下，水是苦的，黄沙满天，一到下雨的时候无风三尺土，有雨一阶泥，那是当年，现在都是大马路什么的。但是只要是这些不是选举上去的官员在那地方当政，他就好不了。这就是北京就不适合任何普通人在那儿生存，我们是他没办法，只能是拿着这个户籍。当然我现在已经跑了，我终于可以在我最喜这个世界上我最喜欢的城市我生活着了。那如果我要没这本事，我就得在那儿过日子，我心里得多他妈别扭。这还是我的能挣钱的人啊，我在北京其实是有点小名气，有点小钱儿，对吧？那我还能过得还能比一般人舒服呢，我都觉得不适合人类生存。你疯了似的，你在那儿花那么多钱，压上自己后30年或者是25年，你在那儿去做这个贡献，是不是有病？是不是有病？所以这多简单一个道理，你还问我干啥？对不对？你完了吧？其实就这么简单。这个政治性的城市是没任何一个像这样政治优先的城市。他不是人民自己选上去的人在这当政的，那由上级指派的，只能出什么蔡奇这种王八蛋让他来管理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这样，没什么区别。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